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周扬心下早乐开了花，却还故意向吴勋俭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指着那报信的官兵道：他把我当成是什么人？吴勋俭道：这狗奴才把周少爷你当成是了小叫花。吴勋俭又打量了周扬浑身上下后道：不过周少爷你这身行头也确实不怎么体面。吴勋俭又道：我记得先前在大兴街上见到周少爷的时候，周少爷一身黑襟长衫，派气十足，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却成了这副模样？吴勋俭这话里原本是想提在他侄儿段皮家门前见到周扬，可想起周扬当时在现场定然看见了他侄儿的丑态，知道是他侄儿杀了自己亲弟，还嫁祸给了周扬家玉明茶行的帮工赵德国，又想起段皮子辱骂自己的种种，当下羞于与段皮子再扯上关系，所以以报街名代替提段皮子。吴勋俭眼珠子一转后哈哈笑道：周少爷莫不是去过赌场了？吴勋俭叹道：玉溪县城内谁不知道周少爷家财万贯，沈老板也太不给周少爷面子了。吴勋俭这话周扬听得明白，吴勋俭是以为他去了赌场，在赌场里面输了个精光，连长商也做了抵押。吴勋俭又笑道：周少爷放心，我着人随少爷前去，沈老板卖我的人情，定会将少爷的东西如数奉还。周扬这时若是答应一声是的话，吴勋俭这番问话也算是个了结。至于派人随周扬去讨要东西，不过是吴勋俭炫耀身份威望，故有一说，周扬也容易推辞。可周扬知道人言可畏，他这时候承认说自己在赌场里输掉了长衫，回头指不定县城里就传出他在赌场里输得连底裤都不剩。周扬一直以自己看穿了赌场的门道而甚感自豪，岂肯让自己在赌场输了这样子的流言传播开来。于是周扬大声否认道：才不是呢，我岂能在那赌场里输个精光？听周扬否认，吴勋俭便又继续追问道：那周少爷你身上的衣裳哪儿去了呢？吴勋俭还问，一来是因为落下的话头又让周扬挑了起来，二来吴勋俭也是有意想给周扬点难堪。吴勋俭心想，久闻这小子好逸恶劳，无所事事，长日里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如此这般一个纨绔子弟，除了吃喝嫖赌之外还能干什么？吴勋俭由此认定周扬定是在赌场里输了个精光，嘴上却还逞强不肯承认。 周扬身上的长衫是在周扬与阿长阿勇夜探衙门出来以后，阿长赶去搭救赵德国等众人，而周扬阿勇不肯罢休，也想跟着去救人，却恐遭人识破身份时被周扬拖下来藏在了县衙旁的草丛当中。可周扬当下岂能照实说明，听吴巡检还要追问，周扬一时又想不到什么好的缘由，便信口答道：“我身上的长衫是被人抢走了。”听周扬说长衫被抢，吴巡检将信将疑，问周扬道：“有人抢劫，周少爷刚才怎么不说出来？”周扬本不愿说谎，但谎话已经说出，周扬不得不接着往下圆。周扬故作理直气壮地说道：“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竟遭人抢劫，这种事情谁好意思随便说？况且我爸早有嘱咐，舍财免灾，不过一件长衫而已，实在不值一提。”吴巡检对周扬的话还有存疑，但想今晚逃脱的200多名罪犯当中，大多是盗贼劫匪，保不定真有罪犯抢劫了周扬也难说。这事追究起来，与自己放跑一干罪犯难脱干系，当下便不欲再做深究。恰时又一队官兵经过三转乡，见吴巡检在此，便急忙来向吴巡检请安。这队官兵两头的是吴巡检手下的一员小校，见小校，吴巡检问道：“怎么样，抓到逃犯没有？”小校摇摇头道：“一个也没抓到。”那小校本是北门街上商贾家的儿子，与周扬认识，眼下见周扬与吴巡检在一起，又见周扬一身邋遢模样，便问周扬发生了什么事。吴巡检替周扬回答道：“周少爷运气不佳，被贼人抢劫了。”吴巡检言语中有些不屑，可见其心下仍旧不信周扬被人抢劫，还是以为周扬多半是在赌场里面输了个精光。却不想那小校一听这话，竟发出一声惊呼道：“我说呢，怎么会这么眼熟？”吴巡检问故，小校忙禀报道：“大人，是才属下在城西搜捕逃犯，见有一人行踪诡异，神色慌张，属下将其拦下盘问，那人自称是过路的商贩，说是要赶早出发去昆明，所以夜里要去马店备马。属下见那人仪表堂堂，谈吐不俗，尤其是身上的黑金长衫，非寻常百姓家用，故而对他所说深信不疑，放他离去。属下当时虽放他离去，却总疑惑那人身上的长衫十分眼熟，现下想起来，可不就是周少爷常穿的长衫吗？想来那人就是抢劫了周少爷的贼犯，只怕也与咱们所要抓捕的逃犯有关联。”吴巡检正为寻不到逃犯下落而苦恼，不肯放过丝毫线索，一听小校所言十分欢喜，问那小校道：“那人往哪里去了？”小校道：“我瞧着是朝城西方向去了。”吴巡检立马决定所有人马开往城西搜查。周扬在一旁听来，险些喊出一声：“不好！” 周扬并不知道，他藏在县衙旁草丛里的长衫还真是被一名逃脱的贼犯给捡了去了。那贼犯在县衙东北面墙角下看到了周扬留下的符号，得知前后诸事，也获悉了关于城西荒地逃城的信息，心下甚是欢喜。贼犯顺着衙门围墙绕到向西而行，也亏了这贼犯多半是在夜里行窃惯了，练就了一双夜视的眼睛。走着走着，贼犯便见一旁草丛里头藏了一件东西，取出来一看，竟是一件擅长质地、擅长做工的黑金长衫。贼犯大为欢喜，他手上脚上的镣铐已经除去，却因为天气寒冷，身上的囚衣不敢脱，只是里外换了个面，掩盖住囚衣上的记号。当下捡到周扬藏在草丛里的这件长衫，直到是天不绝他，谢天谢地一番后，便换到了自己身上穿着，自觉还挺合身。那贼犯赶往城西，因为接连得到了逃城的消息，又捡到了周扬的长衫，心下太过高兴，以至于一时疏忽，被小校领着官兵拦了下来。之后的事，正如那小校向吴巡检所禀告的，因见贼犯身上长衫奢华，小校当时并未多疑，轻易便放那贼犯离去。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当下吴巡检亲自率领官兵开往城西，出发前吴巡检不忘嘱咐周扬道，今晚县城里局势不好，周少爷不要在外头耽搁，赶紧回家去吧。周扬顺遂地答应下来，但看吴巡检与官兵们开出三转巷以后，周扬却不回家，而是往柴房里将小菊花老鼠找出来。周扬吩咐老鼠道，你刚才在柴房里也听到了官兵们的说话了吧？现下官兵们追踪线索去往城西，而所有获得了逃城信息的人也会陆续聚往城西，人员众多，难保不会被官兵发现。倘若官兵顺藤摸瓜地查到了城西荒地，势必会坏了大事，害了众人。你现下务必避开官兵眼线，赶在官兵之前将情形告知阿长、阿勇。小叫花老鼠得知了周扬的身份来历之后，对周扬便肃然起敬，再加上感激周扬涉嫌搭救自己，对周扬自然言听计从。老鼠点头答应周扬，又怯怯地问周扬道，杨大哥，你不跟我一起去吗？周扬道，本以为找到了出城的密道，又有了通告众人的办法，逃城便是水到渠成，可不像还有着许多事故发生。我想着我不着急往城西荒地去会众人，倒是暗地里跟着吴巡检和众官兵探听情形，倘若再有不测，由我先知，可设法告知众人，及时应对，倒比一无所知要好些。老鼠听周扬说的在理，点头答应。 周扬又一再嘱咐老鼠路上多留个心眼，多加小心。老鼠谨记在心之后，拔腿赶往城西荒地去报信。吴巡检一行官兵人马众多，需要顾及街道能否通融，又要顾及路面是否适合马匹通行。绕道选路倒不如老鼠只身一人行走方便不说，老鼠他们小叫花平日里走街串巷，更熟知各种捷径小路。老鼠一路狂奔不停，不消片刻已经跑到了吴巡检一行官兵的前头去。周扬、阿勇和老鼠三个小子依照花胡子老头的办法前往传信之际，阿长在白老爹安排的几个年轻力壮的叫花的协助下，已经安稳将十几个老弱病残送到了长喜荒地。阿长领头安排着用麻绳将老弱病残一次放到深井下去，又领着众人沿井底一条狭窄密道行走，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便可到达尽头。那密道出口藏在城外萧家村的一口枯井之中，阿长一样在叫花的协助下用绳索将老弱病残一个个拉出井去。十几个老弱病残得以安全出城，个个对阿长感激不尽。阿长不敢耽搁，由老弱病残各自离去，留了两名叫花在井口照应着，自己赶忙沿密道返回长喜荒地。恰时阿勇已经自金刚塔传信回来。阿勇去的金刚塔是三个地方当中最远的一处，阿勇凭着过人的脚力一去一回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阿勇原本料想周扬、老鼠该在自己之前赶到城西荒地，可不想自己还是第一。花胡子老头的传信之法卓有成效，阿勇才到了城西荒地，紧跟着他的脚步便已有人因为看到了他在金刚塔留下的符号赶来求助。阿勇也来不及多想，急忙协助阿长安排众人下井走密道逃出城去。赶来逃城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便有赵德国。赵德国含冤入狱，对今日马帮阿长与周扬、阿勇一起所做的种种替他查探案情洗脱冤屈之事一无所知。即便是最后阿长恐吓段痞子，叫段痞子当众吐露实情，承认是自己谋财杀害亲弟段二痞子，却也没有任何人告知赵德国他一身冤屈已然得以昭雪。反倒是在三更半夜里，赵德国与其他犯人一般被带上了手镣脚镣，押出牢房之后，由吴巡检带领官兵押解着出了县衙，向城外而去。赵德国与其他犯人都不知衙门用意，之后阿长打灭灯火，叫众人趁黑逃跑。赵德国想着自己乃是身负冤屈，还指望着来日能够洗脱罪责得证清白，只恐一旦逃走反而犯下重罪，故而逃跑时还颇有犹豫。还是与赵德国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小偷独臂阿三劝说了赵德国，赵德国这才随其一起逃走。赵德国尾随独臂阿三逃跑之后，在玉溪县城内东躲西藏。 赵德国不比那阿三无牵无挂，他心下还惦念着普世镇家中年迈残疾的老妇，只恐自己逃跑要连累家里。赵德国心神不定，几次险些要被官兵发现，多亏那阿三机灵及时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赵德国与阿三担惊受怕地四处逃躲了大半夜，后来经过金刚塔时，阿三跑到金刚塔墙脚下看了半天，回来极为兴奋地告诉赵德国说有救，于是赵德国跟随阿三赶来长喜荒地求救。阿长见到赵德国，将前后之事细说与赵德国知道，赵德国这才明白自己已然脱罪，却因官府算计要被与其他犯人一起送去一处绞死一生之地。赵德国对阿长感激不尽，牢记阿长嘱托，与阿三等众人下达申请，沿井底密道逃出城去，又马不停蹄赶回普世镇家中，带着他父亲连夜离开玉溪县，向南奔通海县谋生去，此处不一一细表。这时还不见周扬和老鼠，倒是见着有声称是看了鼓楼以及县衙的符号而赶来逃命的人。阿勇心下不安，暗想周扬和老鼠既然都已顺利留下了符号，便应该在这些看到了符号的人到来之前赶过来，如何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他们的踪影？阿勇心下慌起来道，莫不是他们遇到了不测。想到这里，阿勇便欲赶往鼓楼和衙门去寻找周扬和老鼠，可还没走出几步路，阿勇已经看见老鼠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老鼠将周扬搭救他的事情以及在三转巷里听到官兵的说话细细告知阿勇。阿勇听了只觉心惊，忙将老鼠领到阿长面前，叫老鼠将前后原委一一告知阿长。阿长听了老鼠所说，心下对周扬也另眼相看，暗葬周扬有胆有谋。听到老鼠说吴巡检等官兵凭着周扬的长衫找到线索，现下正赶来城西调查，阿长眉头一皱，心下也不免犯难。阿长心想，断不能叫官兵找到荒地这里，否则密道被官兵发现，无人能够逃城，今夜一切努力便是白费。看这情形，我得设法引开官兵，拖延住时辰，好叫众人安稳逃离。阿长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便将阿勇唤到跟前嘱咐道，你与其他弟兄在此，加紧安排众人出城，我想办法引开官兵，倘若众人皆得以平安出城，你便往鼓楼上击掌三声，我一听便知，事成之后我也不来告别了，你代我谢过白老爹及众位弟兄，也记得替我谢谢那位周少爷，咱们十五再见吧。阿长拍了拍阿勇的肩头又道，阿勇的确长成了，是个好样的，用不了多久便可以随咱们去走马帮了。阿勇听见阿长说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跟阿长他们去走马帮，阿勇欢喜的几乎都要跳了起来，顿时劲头十足，点头答应阿长道， 阿长哥，你放心，我肯定照你的吩咐做好。阿长点点头，转身轻轻一纵，人已经到了四五丈开外，迈开步子三五步，已经去得没影。阿勇不敢怠慢，领了老鼠和其他几个弟兄，用心履行阿长的嘱咐。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